阿弥陀佛，师父慈悲。从刚才师父所讲的这个智者大师所讲的这个空观呢，这个弟子分别，我们这个空观里面有很多种呢。就是如果是说用声闻乘佛教的佛法来讲的话，这个空三昧和我们大乘里头讲的毕竟空观也是有差别的。这个毕竟空和这个自性空的空观的差别也是有的，所以这个空观里面是不是有多种？
这个空观主要就是有隔空、法空、空空。那么小乘佛教说的空观就是隔空，他们没有没有郑重地说到法空。其实我读阿含经也感觉到有法空，但是少，说到法空的地方少，就是主要是说隔空，这个说隔空的地方非常多，是这样子。大乘佛法里面也说隔空，还有说法空，说法空又说到空空，而这个空空在智者大师来讲呢，那就是有中道观的意思。智者大师，我读这个智者大师的《维摩经》书，智者大师实在是个真常论者，是真常论者。但是是智者大师是真常论者，但是他要龙树菩萨弟子，他要是龙树，要按照智者大师的意思，龙树菩萨就是真常论者；要按照印顺老法师的意思，龙树菩萨是性空唯名论者，不是真常论者。而智者大师呢，是把这个性空唯名和真常唯心论融合了。智者大师有这个智慧，他把它融合起来。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讲到这个真常的时候啊，这个戒定啊，这个戒定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比如说
戒定
这个真常的定义啊，就是是不是光是指真常心的话，这叫做真常论者，还是说法性真常？因为法性真常在唯识的论者里边也是持这种意思的。讲到佛的法身的时候，他们也讲的是真实，也是真实常住的。所以这个本身来讲，就是真常的定义的。
这个真常的定义，这个我们读这个《摄大乘论》就读出来，《摄大乘论》一开始啊，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义，由此有诸取，尽涅槃正得。他在那边解释的时候，阿赖耶识是个虚妄分别心，他的心是这样的，他的界定，他的意是虚妄分别心。你要看这个大乘起心论，那就是真常心了，就是真如有大智慧光明力，那这个心和那个心和那个说大乘论前面说那个心完全不同了。完全那说大乘论前面说那些是妄心，那说大乘论说那个心是真心，这就是他们的界定，他的这个意义的差别是这样的。所以真常心实际上就是起心论说的本角，那就是真常心的，这就和唯识就不同，和唯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所以这个说大乘论呢，应该再重新学习说大乘论。前面说是妄心，在后边说到那个金土障啊，地界土有金的、那个地方，那不是真妄合合吗？那个地方，那和这个起心论前面那个真妄合合名为阿赖耶识，就有关系了，就有关系。所以要是我们呢，我看佛菩萨的意思是那样，你先学习佛法得无生法眼，得无生法眼以后，广消一切佛法，他的次第是这样。 是这样意思。不是说你在凡夫的时候你广效，我看佛菩萨意思是这样。为什么佛菩萨这样一说呢？因为广效要时间，因为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这个智慧钝，你要欢喜啊，有爱要佛法，要广效要时间。你小小头发都白了都老了，你也能修行吗？也可能修行，可能不能修行。你先呢短少的，不要那么多时间呢，把这个圣道的事情先修习好，然后啊修假观修空观得无生法眼，得无生法眼以后决定不堕落三恶道了。这时候你广修佛法不要紧，头白了不要紧，因为你死的时候不会到三恶道去。要是你现在愿意广修佛法，也可能你学习成功了，但是头发白了，头白了的时候啊，你心里面还是需要分别啊，没得无生法眼呐、啊，没得无生法眼呐、啊，临命终的时候，你没有把握正念分明，那三个道的门子开始掉，你可能跑到三个道去了。佛菩萨有这个意思，所以劝众生啊，早一点修学圣道。得无生法眼以后，广消除世间的佛法，也可以广消一切世间法。不但是佛法，世间法都消，连外道的通通都要消，广遍消一切法。可以这样，但现在不能。现在你要做这件事啊，有利也有弊，有益也有损，不是太好。是这样意思。
这边讲到菩萨运用如来功德力者帮助度脱一切众生，经文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要学菩萨道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度脱，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度脱我们心里的一切分别，希望分别的众生。
这个你说的对，菩萨度化众生啊，是就是这个文也看出来，也度化众生，但是也度化心里面的分别的众生，就是自利也是利他，这两件事不能分开的。因为你要自己不度化，不转变自己，你不修止观呢，你度化众生这个问题，这件事我认为是不成就的。所以你刚才话的意思就是菩萨要自己要清净自己，但是他清净自己这是度化众生的前方便，菩萨不会停留在这里，一定真实到众生的世界去教化众生的，一定也是这样，这样的这个慈悲才有实际的意义，也只是度化自己心内的众生，那也菩萨的慈悲心还没能满足，所以也包括这个意思，包括意思。但这里应该是说，菩萨是度化众生的时候，同时也修止观，是当助度脱一切众生。但是这个地方就度脱众生当然是慈悲心，现在慈悲心是起了心寂灭之无所生故，应该把它合起来讲，不只是说不是有所得的度化众生啊，有众生是我度的，这样子你不能离位，生死有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你一定心寂灭之这个恐怖才能解除。所以这个地方当助度脱一切众生，这句话是包括两个意思，就是你要度化自己的心内众生，实在就是修止观的，你度化众生的时候，同时也做诸法实相观，这叫做助度脱一切众生，是这样意思。
弟子的意思是说，当自己有能力调伏自己内心的一切众生的时候，也才同时有能力去度化 外面的一切众生，就像说三皈依后面那个自皈依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那么如果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时候，也是因为自己心中没有虚妄分别，没有这些妄想执着的时候，才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是，
是不是能够这么说？
是，是的，你说的是，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当作度脱一切众生，是的。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在我们刚刚前面讲，利他行那边有提到四个无量心，那在舍无量心那边，他的正文是说。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佑，无所希望。那在这一段里面，那个慧远大师的译记里面，他是说有七种舍。那
是的，
想要，因为就是光看这个正文哈，他说所作福佑，无所希望，是不是可以直接？它里面是讲说犯有七种舍嘛，哈。那所作福又无所希望，是不是可以直接就跟他谈的那个七种舍的最后一个利益众生无所希望这个画上等号？
是的。
那他是只有指这个舍吗？
是的，当然这里面应该包括的七种舍都在内。
那这是
都是记在内里，但是以无所希望啊，所作福佑无所希望为主要的一个。因为你要是啊，不观诸法无相、诸法无我的话，你所作福佑无所希望这件事不如一般，不如一般的道。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广略的不同啊，就是七种说的广一点，或者是说正文还可以开广为七种，
对对对，可以。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七种舍里面，它第一种是心性平等王怀，这个叫做舍。
是。
那还有第五种是正空平等离相，这个也是叫做舍。这两种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不同？请师父开示。
那个正空无相，这是理了嘛？前面那个无妄啊，什么正什么妄怀呀、啊？
心性平等，妄怀。
心性平等，无辱，那个是在世上说的，在世上说呢，他对这些现前的这些境界，心里面不执着。能忘怀实在就是不执着的意思。
那可以是说第一种心性平等是忘怀，这个是对境上面说、
对，
那后面那个是指自己证悟的那个程度、
对对，这个是深一点，这个是还是最重要的。
谢谢师父。
院长，我这里哈，这个菩萨所作功德皆于一切众生共知、在我的直觉来讲啊，我没有参考什么书、就是说这个皆于一切众生共知能不能说是回向，所做的功德都回向给一切众生？
可以
可以哈，
可以，
对，因为他有能力，有同体大悲的精神嘛，
是的，是的。
那回向给众生，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还有这个舍，何谓舍呢？所作富有无所希望，给我的直觉也是说，可能他是有修这个无厌三昧，因为无厌嘛，无所需求嘛，所以他所做的富有，他一定不会有什么需求。
对，也可以这么讲，很好，很好，很好。这个各位同学啊，我们学习预切实的论或者学习文明经，其实都是一样。你要多思维，多思维的时候呢，在你不知不觉中，你忽然间你的智慧出来了，会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不妨啊多思维，然后也不妨写出来。 写个心得，写出个心得。我们静坐的时候啊，你要是忽然间有一点好消息，你要向人说就没有了，你这个好，你这个境界就没有了，会这样的。但是你要从思维啊，这个经论的这个深意思维，然后写出来，你不但你不会没有，你智慧会增长。你看这是相反的，智慧会增长的。所以是读不如写，读阅读还不如写啊，读不如讲，讲不如写，把它加上一句，是写还不如修。你要能够修止观术更厉害。那这四句话呢，就是读还要讲，讲呢还要写，写是在这里面有思维的意思啊，写还不如修，就是文思修，还是佛说这句话。这智慧呀、啊，它一开发了不得了。印顺大法师他自己那个，他有时候也说出这么一句话，他好像那个时候是在香港，他在写东西说，他的智慧突发，有那么一个字，是他要人家那样子，你也是这样，你也一样，你肯这样思维。常常写，常常思维，也会吐化。但是你要不写不行，你要不思维不可以，不思维就不行。所以这是一个智慧开发的一个次第，一个必然的道路。这是佛说的呀，文思修，从文思修得无生法眼，这是一个必然的道路。说我不行，我就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你到阿弥陀佛国去开智慧也是可以。
师父请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哈，曾经师父在回答一个同学的问题的时候说到，大概阿罗汉的他们证悟的程度，如果要跟大圣的菩萨相对比的话呢，有说在八地，有说在六地。如果说是把程度说低一点，在六地的话，那像那个目犍连尊者，他还因为过去的业感呢，被目障外道打扁了哈。那么这部经依照院长说是，在这个时候，在维摩诘所说经的时候呢，阿罗汉他们还没能够回小向大，但是大圣的菩萨们呢，有那种看大包圆，然后贬斥小圣这样的意思啦。我的印象是这样子。那么假如说那个阿罗汉在这个时候能够回小向大的话，他过去的业在他行菩萨道的时候还要不要受报？
还是受报。这个得无生法眼的大菩萨，他以前的业力没有受报，他完全受报。
那在成佛以前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因为他两个原因，一个他以前他在有所得的时候，他做的罪业他负债完全受报，可以说是他欠人钱了，他决定还钱，我欠你的命一定还你一命，他不赖债，这是啊，这个圣人都是这样的哈，只有凡夫才有这赖债的事情，圣人不赖债，圣人我欠你命我还你，但是圣人会这个大菩萨会有善巧方便，假借这个因缘呢度化你，他善巧方便呢，假这些尘劳的事情度化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第二，他心里面无分别，他还债的时候他没有问题，不像凡夫啊要还债的心里痛，圣人不心里不痛，所以他还债。这个所以有的时候说些阿罗汉受报， 有的时候佛也是金枪马外这些事也说明这件事，这是给众生听啊，你要相信有善恶果报，也是勉励众生的意思。但是得了圣道，这个圣道也会发生作用，发生作用呢没有苦，他心里没有痛苦，这些苦恼的境界用肉眼看好像也有这些事情，但是他那个圣道发生作用，苦即非苦，心里没有事情。
那对于佛来说，应该是他的一切杂染的业都清净了哈。
是，他是慈悲啊，慈悲也就是给众生看，也就是度众生的。
可是像刚刚师父讲，就是说以那个化身的佛，像释迦牟尼佛，他还遇到优婆那个谁提婆达多，或者是刚刚师父讲到说他还乘马卖这样的事情，这个我们当然可以说是示现的，但是示现也一定有那样的因缘。
是
有那因缘，有那因缘，佛这就是，但你看他那文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做错误的事情，不可以做错误事情的。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可以做两个意思讲，一个意思就是佛这样说这件事来警教众生，不可以做错误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佛已经啊，诸恶已断了，众善圆满了，为什么还有点不圆满？这是示现，不是真实佛还有些污点，不是这个意思。示现这件事，要有污点，那就还没成佛，应该是这么说的。说是佛还有这件事，就所谓示现了，方便示现，不是真有这件事。
那可是有提婆达多，有马麦。
是提婆达多是的，提婆达多在这个在《法华经》上说，是他的善知识。提婆达多是佛释迦牟尼佛能够成佛的善知识。今天前面那个不思议品后边那段文，那不思议菩萨就是龙象九塔非驴所看，就是那样意思，就是来坚强你的道业的意思，不是伤害的意思，是那样意思。而这些事情呢，不是凡夫的魔王能做到的。那从这上看，那提婆达多就不简单了，不是平常人的。
就是演一场戏了，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那是佛菩萨都是有般若波罗蜜在里边，不是世界上的那些贪嗔痴的戏，那不能相比。
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关于思义解脱了哈，刚刚师父是说到阿罗汉的境界用那个就是他们的法执没有断的，用唯识来诠释啊。就是他们对于名言还是有所分别，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哈，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然后呢，那么然后又说到这个思义解脱是说有生死可断，有涅槃可以契入，那思义它的定义是定义在这里是不是？
就是对，它还有所分别，它不知道分别是毕竟寂灭相，不知道。大乘才能做到这一点，大乘的修行的法门就告诉你这件事。这言说法性是毕竟空的，也只能破法执。
谢谢师
父。师父慈悲，这里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师父一刚开始在讲那个无住为本的那个地方哈，就说师父是以无明来做解释。那窥寂大师呢说是无住就是真如哈，那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用真如来会这样子是不是会得通，就是说这边啊颠倒为本，那然后呢再往上面推呢，就是说再往上面扩展的话呢是虚妄分别呢，再扩展的话呢是欲贪，然后呢再扩上去呢是身啊，那就是说假如说这颠倒的话呢是常乐我净，常乐净算是很粗了，假如说算它微细一点的话呢 是就是说指我。那这样来讲的话呢，就是我先把这个我呢先放在一边啊，就是说颠倒在假设说我们很微细的，就是孕育的呢，就有一个我执，以为就是说有我，这时候想行识啊，就是执他有一个我，那个很微细的就出现了，很微细出现了以后呢，因为有我呢，就有自他的虚妄分别，那就是往上面就说出来法哈、啊，那就说等到就说有自他的分别的话呢，就会有欲贪，因为就说呢要欢喜我的我所的，那然后呢因为有欲贪呢，就会做出就说做出一些法，那然后就会有这个身了，就会得了一个果报了。那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哈、啊，就是说它是一层一层的染上去，先是很微细的执着有一个我，然后呢再深一层的染着呢，就是说他希望分别说有个我有个他，然后因为有我和他呢，就说又一层染上去呢，就说有我所爱着我所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假设说无住为本，这个无住呢是按照就是说慧寂大师讲的，就是说法不可住，法常寂然，那他是这个在毕竟空里头呢无一法可住，在无一法可住上面呢是染着的，染着上去呢，所以呢有这个颠倒想。那这样子呢，虽然说师父今天在讲说染法生染法哈、啊，净法清净法生清净法，那真如呢是不生染无法，但是呢它不妨碍染法的建立，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样子来说的话哈、啊，就说要是不既然讲了说真如不妨碍染法的建立，那这样子的话呢，照慧寂大师来讲的话呢，无住解释为寂灭，因为没有一法可住嘛，在毕竟空里头，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说得很好啊。
但是这个染法一定以无明为本。
对呀、啊，就是他那一层上去啊，一层染污上去、啊。
如果没有无明的话呢，这些染污法不能建立。
是。
所以应该是以无明为本。他慧寂大师有这么句话，就是迷真如故，所以才有道相现起。
是。所以呢，就是说，
但是这个真如道相以何为本？以无住为本，就是以真如为本。道，你从道相这里观察，向前观察就是真如了。所以他说真如为本。
对、
啊、真如为本，真如怎么能生道相呢？是迷真如故，道相才现前。
对、
啊，他这么样来自圆其说，可以这么说，自圆其说。那么这样说，也等于说是以无明为道相的本。要迷真如，迷这个真如，道相才现前，肯定是迷是道相的根本。但是根本，但是个迷没有真如的时候也没有迷。你说迷真如，你不觉悟真如，才叫做无明的话吗？一定要有，也是要有真如，真如也是通过、这个无明的建立，不能脱离关系，还是有点关系，
对，
是这么事儿。但是要觉悟了真如的时候，无明就不能建立了，无明就不成立了。是，所以他那句话呢，那王安阳是挑着慧寂大师的毛病。
对，
他也在挑他的毛病，但是我在看呢，就是慧寂大师的意思，就是一层一层的向上推，这个道相再向前推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无所有的真如是他的本， 但这里面就是有个毛病，真如是不是烦恼吗？怎么能生烦恼呢？但那就是迷真如故，道相现前哈。那加一个迷，大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那师父是说向前推啊？
所以刚才我说那个，你刚才说的和我有点不同啊。什么叫做道相？就是执着都是有，法本得有，道相没有。这个颠倒想，什么叫颠倒想？就执着都是有。我们现在说是依现实，能作见识生依之事，就是现出这个是依，就是倒相，不是颠倒想，是倒相。倒相啊，现了的时候，然后才有颠倒想。
对，
他这个会，这个唯识上的意思是这样啊。道相现实才有颠倒想，这句话我昨天说了，这个是个所缘缘，但是同时呢还有个增上缘。增上缘就是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你这个我们这一念的了别性的心有个不如理作意，遇见这个道相的时候，颠倒相就现前了。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所缘缘，应该是还有一个增上缘，应该有四个缘都具足的。要是啊偏重于增上缘来说呢，就是无明，就是无助，无助为本，就指无明说。要指增上缘来说，就是无明，就是所缘缘说呢，那么就是道相，是这么事。这四缘生诸法，实在来说这里还有个心，不全是真如，也不只是无明，这里还有个心。这个心，这个无明在哪里？无明是心上，这无明是属于心说法。这个无明啊，在心，无实在来说，无明以谁为依止处啊？是以心为依止处。但是现在说无助为本，就是在无明以前再没有烦恼为他作本了，所以他就无助为本，就是没有本，他没有依托处，就是缘法生缘法。再向前推，前面是说啊身为本，欲贪为本，啊需要分别为本，颠倒想为本，就是从无明一直向上推，都是无明，但是有深浅的不同。最后推到前面没有无明了啊，所以就是没有本了。无明以前再没有烦恼了，是这无助无贼无本，是这么意思。
对，就像刚刚师父讲的啊，说那个无明是假设说它是增上缘，那增上缘的话，它是一种新的一种杂缘嘛。
是心里面的杂缘，就是不这个里边，我们读这个《瑜伽师地论》，他又说一件事啊，这个。为什么有无明？前面有不如理作意，因为不如理作意才有无明。但是无明这时候已经染污了，在不如理作意的时候还不染污。瑜伽师尊有这个话，虽然是不染污，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有不如理作意？也就是因为他有无明。他要没有无明，你还会有不如理作意吗？所以不如理作意还是和无明有关系。就是他们互为因果了，有不如理作意，有无明现起，因为有无明才有不如理作意，是这么事。但是这个要是从无明，从唯识上说呢，就说得清楚了，就是种子的问题，种子的问题。你有不如理作意，把无明的种子引出来，但是无明就是非常微细了啊。你在不如理作意的时候还是有无明的，他先是啊，内我们的内心呢，接触一切法的时候，不管是接触有、接触空，已有已空，非有非有，及一切的需要，这些境界哈，心里内心的初一刹那时的时候，只是有所得而已，然后是在这啊，这是我，只照我。 然后是这是我，这是法，我也是真理，法也是真理。这时候逐渐的这个烦恼才出众起来。等到初一念时，这是非常危险。但是现在这佛不是告诉我们，那就是道相，变道相，就是有所得了。
就是不
是？要是我们也是学习了佛法的时候，就是要。哦，那个时候就是有所得。我们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是无所得。水缘境是无所得，心也是无所得，心也不可得。这个时候逐渐逐渐就破这个无明。我们想要破这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是很难破，你要破无明才能破贪嗔痴。他的意思是这样意思。但是这个修行的事情啊。就是佛菩萨才看清楚啊，他有的障道，有不障道。这个欲是能障道，说先要修不净观，把这个障道也远破掉。破掉并没有破除这个欲啊，只是他不障碍你了。这时候你修无恶观，啊，修毕竟空观，见法性的，见法性呢，欲还没有断呢。初果圣人还是有欲，二果圣人也是有欲，所以初得无生法眼的人呢。也还是有欲啊，但是这个时候他是圣人了，逐渐逐渐就没有了，问题就解决了。
那刚刚我听师父这样讲的意思啊，就是说众生是初一念是异目时，那个时候呢会有道相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颠倒想，对不对？
对。
好，那就是说这个是很微细的时候，那可不可以讲说呢？这个很微细的这个道相的时候呢，就是无明，就真如了，就真如上面的这个染污。原来那会
不，这个是说呢，就是现在就是唯文经这种微细，颠倒想以后以无助为本。
对。
就是无助呢是最非常微细，就是妄想的开始，妄想的开始啊，那个是无明。无明现在我们勉强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这个心取一切法，对一切法有所取着，就是不知道它是毕竟空寂呀、啊，不知道是因缘所生的，是毕竟空的。那我们要这么讲，要用维持那个讲，你取一切法的时候，见着有也是取，见着空也是取的，你在一语什么境都是有取着，那个叫做无始无明，这是无明。取了以后，你心里会啊、哦，这是有。这是是好的是坏的，这就变得出了，这个烦恼渐渐就出现了。所以他这个地方需要分别是出烦恼，颠倒想是危机，危机前面还有一个无明是更危机的。
那师父讲的那就是非常危机的，
那是最危机。那个谁这个藏生大大师也是说那个。鸠摩罗什法师也说是妄想之初，妄想的开始，那个地方，那个叫做无助，无助为本。
所以这边的无助的话，不应该讲说是法不常住的那个住，不法不可住，不能那么说，因为那么说的话呢，就跟窥基大师讲的是符合的，是真如，是寂灭相。
是的。
谢谢师父。
是的。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关于现在我们所学的这个观众生品啊，就是假如说观众生品我们就是说看是窥基大不是窥基大师是智者大师的科判的话呢，他是观众生品，他是讲说从假入空观，从假入空观的话它分两科，天女这边是第二科，第一科的话呢它是观众生从假入空，就是只要是按照
第一科，就是他那分那科，这都是这些大德的智慧，他只是说明众生义，明众生义。
那我
明众生义啊，文殊问答明众生义，天女对阳女破声闻之，这是谁的科？
这是智者大师的科。
No，
不是，
是窥基大师，窥基大师科。
啊。
但是我感觉啊，我最初一看见，感觉这个好， 我就用他这个意思来分科。等到啊，把他的科完全我就是抄在这个维摩经上了，然后再回来，我已经看了智大师的科，但是我欢喜窥大师科嘛，就把窥大师科用上了。等到再详细看的时候呢，智大师可以是还是好。就是智大师他就是他不特别地提出来破声闻智这句话，他是智大师的分科的那个突出来的那个这个道理啊，是着重地显示失意解脱不失意解脱的差别，他这么分别是这样讲。
现在假设说我们把窥基大师的科啊还有那个智者大师的科呢统合起来讲，统合起来讲的话呢，就看这个第一大段呢，第一大段的话呢，他是智者大师呢是说观众生从假入空，那智者大师分三小科，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是从随理讲随情讲，那然后呢来看这个众生呢是空，是那个先从假观来看众生。
这个智者大师的科还有一个意思，他是有三谛，真谛、熟谛、中道第一谛，还这样讲。这样讲呢，我现在得和各位同学来学习这个维摩经，暂时不想这样学习，所以我也没用智者大师科，原因是在这里。他那个地方如无舍界舍那个那一大段文，他是观中道第一谛的。
嗯，我其实今天要问这个问题呢，是说哈，就是说大乘呢，他是重智，也重悲。那假如说，那就是说在这一段来讲的话呢，维摩诘居士呢要讲出来也重智也重悲的话呢。那我们就说把这一段来看，什么地方重智，什么地方重悲。前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假如是幻师见所幻人无舍界舍，这个地方呢是空，就是说观众生呢有假观入空观，这样说可以吧？
可以
可以。那然后呢第二大段的话呢，就是说菩萨这样子观的时候呢，就众生都空的话，那怎么行慈呢？
缘何行慈？
哎，那然后他就是说有要行慈悲喜舍，有各式各样的慈。
这个行慈这个地方呢，这个缘何行慈智大师他没加以解释，没加解释的原因，因为智大师他读了这个慧远法师的维摩经书了，慧远法在那里解释很多。所以智大师就不解释了。那要是我们在看，也是这个观众生啊，头一段，如幻师见水幻人，啊，如智者见水中月，这是观众生是假有。后边那一段观众生是毕竟空，就是要这样子说云何行慈呢？这就是假毕竟空的同时，众生还是假有的。那么这个假有的众生啊，是菩萨行慈的对象，是这样意思。但是这个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也是提到这件事啊。须菩提众也问：众生毕竟空，菩萨为什么还要度化众生呢？菩萨观察众生是毕竟空，但是众生自己不觉悟毕竟空啊，他还在那里活跃苦流转呢，是很可怜悯的。